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记得呢前两次张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有两个的题目，一个呢是叫做魔鬼大军，一个是叫做邪恶大军，令我们很真实地来到去体会到在这个的灵界的里面那种的凶猛。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我们忽略了一样东西，就是讲到圣灵那个的能力。有一首的诗歌这样讲，他说世间似有两军对敌，一善一恶。在我们看到那个的邪恶的真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寒而栗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今天感不感觉到你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神所给你的能力，又或者是你是很觉得自己是很没有力量的。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世界，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末期的时代。耶稣叫我们要警醒，他说他再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即是没有人知道个贼是几时来的。耶稣来的时候也都是会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间。耶稣对众人说，他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但是当他问人怎样分辨这个的时候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呢？我们明不明白今天我们所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代，是一个充满了迷惑的一个的年代，是一个充满了试探和引诱的年代。这个时代所充满的一种物质的富裕，叫我们的心灵却是显得非常的贫穷。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美国人的生活和从前是完全不同，但其实对整个世界都是很不同。我每逢近期我有机会去美国，特别是搭飞机进入美国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好像是被人当作是贼一样。特别如果你的样子生得成个好像中东人一样的时候，你所遇到的难处就会更加大。五月拉登被杀，没叫世界和平了一些。正如那些恐怖分子怎样说，他说一个拉登死了，千千万万的拉登起来。大家记得挪威这个很和平的小国竟然出现了这个现代，自称为一个现代的十字军，很多无辜的人因着他所制造的炸弹在夏令营里面，在市中心里面是因此而死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烽烟，在道德上面，明天温哥华又举行那个的同性恋这个的 Gay Pride Parade， 在纽约这个纽约州亦都成为了美国第六个承认同性婚姻的一个的州份。我上个星期看到有两个70多、80多岁的老婆婆，她率先成为要去成为这个是注册成为第一对合法的同性的伴侣。王永信牧师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去写出一个这样的感受。他说当晚纽约州的同性恋者出动在街上面狂欢庆祝，通宵达旦，称为同性骄傲日。第二日加州各同性恋的团体和同性恋的人大力的响应，在三藩市举行了这个的同性恋游行，满街红绿，其中最注目的是有五六个彪形大汉， 幾乎係全身赤裸，但係各自咧穿上一對女性嘅高踭鞋，喺度扭捏作動，喺度咧係醜態百出。但係街上面嘅人係點樣咧？喺度狂呼，喺度拍掌，無比歡騰。其實當你睇喺多倫多嘅呢一個大遊行，你都見到成千上萬嘅人喺度歡呼。我哋活喺一個乜嘢嘅時代裏邊？而且呢一班嘅人公開點樣講咧？佢話：我哋嘅目的係要改造我哋嘅下一代。二十一世紀，我哋活喺一個截然不同嘅一個嘅年代。呢個世界係一個令我哋不寒而栗嘅一個嘅世界。但係我哋生活喺温哥華呢一個地方，好多時候叫我哋忘記咗我哋身處喺一個乜嘢嘅地方，以致咧我哋好多時候不自覺咁嚟到去，都喺呢一個嘅試探引誘底下，我哋以為我哋已經去到呢一個嘅天堂。喺呢一個時間，我想同大家嚟到去讀耶穌基督喺馬勒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十三節呢一段嘅聖經。頭先讀經嘅姊妹都同我哋讀過。我们一起再读这一段的圣经。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里记载的是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在第三章二十一至到第二十三节记载，他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在四章这里记载耶稣接受上帝给他的使命。但是要接受上帝给他的使命，来到去传福音叫世人认识神的时候，他却是要面对魔鬼的试探。马太、路加和马可都有记载这一段的圣经，马太和路加记载得是最清楚的，而马可呢只是用一小段的经文呢，在第一章第九至第十三节那里很浓缩地是将耶稣是接受魔鬼的试探是记录下来，他所受的试探是没有详细写出来。每一位福音的作者都揭示同样的程序。我们的主在他献身来到去接受这个伟大的使命的时候，他是面临一个的试探，耶稣个人所受的一个的试探不是从这个时间是开始的。其实打从他在婴孩的时代，在他的童年， 在他的成年，在他在客西马尼园及至在这个的十字架上面，终其一生都在这个的试探底下。希伯来书那里怎样讲呢？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是一个的人子，他所受的试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是会受这个的试探。耶稣在魔鬼的攻击底下整整40日来到去接受这个试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知道，魔鬼那个的攻击是为了要阻挡耶稣基督去实现神的旨意。他攻击的是这一位的尼赛亚，这一位的救世主，是神所高立所要拯救世人的主。他要对付耶稣，要对付魔鬼所管辖的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以君王和祭司的身份来到去对付撒旦，他这个身份融合在这位的尼赛亚的职份上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表明的，是他以被高的君王的身份来到对抗这个的魔鬼。最后他在这个呢，他先是记载了石头变饼这个的试探，然后呢是从殿顶来到跳下去的试探，最后呢是撒旦呢要求耶稣呢是向他下拜。马太指出了人用来呢去建立世界王国的三种的手法，在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这个角度是建立在三种的基础上面，包括了食物，包括了只是顾念肉身的需要。第二是一个的虚假的宗教的基础，只是强调那个的神迹和那个的妥协。当我们来到这个的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强调的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他那个的救赎的使命，每一个的试探的这个的程序都是不同。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探另一个的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他强调他以救赎主的身份来接受这个的试探。这段的经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第一和第二节，是记载了耶稣面对魔鬼试探那个的背景。第三节至第十二节是记载那个试探那个的经过。第十三节是讲到主来到去胜过这个魔鬼那个的试探，而呢记载了呢魔鬼是暂时离开耶稣。在第一至第二节那里讲到呢，这个的试探的地方是有旷野、有高山和有圣殿。第一、第二节那里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路加在这里所指导的呢是一个属神的人，当时耶稣已经是30岁的一个成人，他已经是被圣灵高立，而圣经记载他是被圣灵充满，他带着一个完美的人性来到去进入旷野的里面。这里才是那个呢讲到那个的人现今的世界里面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整个世界将人原本应该有的都是扭曲了。我们是发现人如果不能够认识神，人就不可以照着神的理想和旨意来到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神从来未曾要人来到单靠自己来到去过那个生活，要独自行事。在他最初的时候，他创造一个很理想的世界，他要求亚当和夏娃来到去听从他说话。但是在那个的时间，当亚当和夏娃没有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听从了魔鬼的劝告， 神所做的第二个人耶稣，圣经记载他是被圣灵充满，在神的指引的底下，恒常的来到去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去面对这个的试探。他满有信心，不是相信他自己人的能力，而是他相信神给他那个的能力。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将他引到去旷野，意思是他顺服圣灵的引导，由圣灵作主。马太说他被圣灵引到旷野，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前往旷野，乃是圣灵的引导。马可用得更加直接，他是圣灵将耶稣吹到去旷野，是催促他去到旷野，意思是赶出他，将他带到去旷野那里。马太、马可和路加分别呢是用不同的方法叙述这件事。我们的主被圣灵引到旷野来到去受试探，是一般的人性，只要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就会显得原形不露。而人只有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才能够胜过这个的试探。人如果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到去面对试探的时候，撒旦就会得胜，无论你是男女老幼，除非你接受神那个的管治。四十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当这个的魔鬼来到试探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的魔鬼在过去的三十年，在这四十日的里面攻击耶稣，他的诡计就是要攻击上帝为人类预备这个救恩。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的旷野，旷野是什么的地方呢？旷野是上帝彰显他救恩的一个的地方，是施洗约翰传道的一个地方。在旧约的里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这个四十年的里面悖逆神的一个的经历，代表了充满了黑暗的一个的地方。但是这个代表黑暗的地方，却是他的权势却是不能够胜过耶稣基督。在他要耶稣要进行这个的接受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他来到这个的旷野，他花时间来到在旷野安静默想。这个故事很有趣的是，除了耶稣本身之外，整件事的发展是没有其他人知道，所以我们相信这件事呢，耶稣呢是后来向他的门徒分享。耶稣为什么仍然要在旷野接受四十日的试探呢？巴克莱这样讲，他说耶稣面对的试探是非比寻常，对我来这个都不是试探，因为我们办不到的。耶稣却是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旷野虽然是一个试探的地方，但旷野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安静下来，是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是叫人面对自己，是一个在安静的里面最不能够逃避自己的一个的地方。在安静的里面叫人同神相遇。耶稣要处理下列的问题，就是他要成为神所指定的这个救世者。是一个怎样的尼赛亚呢？是一个强势的呢？一个强势的尼赛亚，亦或是一个甘愿被神引导的一个尼赛亚？最终我们看到耶稣是弃绝了那个的荣耀和权势，而选择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个道路。人在安静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呢？人安静的时候可以是接近神的时间，但是同时是一个呢会接受这个呢魔鬼突如其来的攻击。不要以为在安静的里面只是听到神的声音，其实在最不防备的时候，我们在就会陷入去这个的试探里面。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的时候，求主教我们不要陷在试探的里面。中国人 指的那個慎獨就是那個的意思。在當你個人靜下來的時候是要怎樣呢？人為什麼會被試探呢？聖經講到呢，神是信實的，從來不會試探人。人接受試探很多時候是推諉在魔鬼撒旦，但不要是將那個責任推在魔鬼那裡先。究竟試探在哪裡來呢？試探的本質是什麼呢？雅各講，他說人被試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試探，然後呢就生出罪來。他說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人內心的私欲容讓世界，撒旦乘虛而入。今天我們面對的試探是層出不窮的，有不同的包裝，但基本上使徒約翰在約翰一書第十五章二章第十五至第十七節那裡告訴我們知道，他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人如果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因為凡世界上面的事就好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那裡來的，乃是從神那裡，從這個世界來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遠長存。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連耶穌都要受試探，何況是我們呢？聖經記載過，撒旦是這個世界的王。其實我們正在這個撒旦所管轄的這個世界的陣營的當中，未到去遊走。人如果愛世界，他裡面就沒有愛神的心。外在的事很容易防備，但人的內心是防不勝防。當我自己來到去接受耶穌的呼召，要去成為一個傳道人，要來讀神學的時候，我記得我很擔心我將來我沒有屋住，所以我就要去買一間屋。魔鬼是很要我們，很希望我們有一些的安全感，但神卻是叫我們將我們那個的注意力集中在祂的身上，依靠祂，然後我才可以成就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我們需要有靈修，我們需要有安靜。我不會叫弟兄姊妹來到舉手，你有沒有每一天親近神？我會害怕我同令到我們感覺到尷尬，但是聖經裡面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知道，面對這個世界的試探和引誘，如果我們不時刻來到親近神的時候，我們隨時都會失敗。我們實在太認識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環境，我們所面對的試探，如果我們不時刻去親近神的時候，我不可以想像我們可以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在這個曠野裡面，耶穌安靜等候的時候，祂安靜歸回神的跟前的時候，祂得到從神而來的能力，勝過魔鬼對祂那個的所獻的計策。我們在座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在聖靈的引導我們的思想的當中，神究竟吩咐我們為祂做什麼的工作？让我们让圣灵为我们揭开这个世界那个幻象，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个的世界那些假的事物来到去蒙骗，晓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从神的心意。有时候眼所看见的东西不是一定是真实，人不以为是重要，其实不是重要。如果我們在面對大小的抉擇的時候，都能夠回歸上帝，聆聽上帝的引導，我們一定會知道怎樣來到去做抉擇。在你生活的裏面，你覺得你忙碌嗎？在忙碌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什麼是重要，什麼是次要。 聖經記載耶穌所面對的試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從個人，就是當他身體上面的需要來到是面對這個的挑戰的時候，當他甘心樂意有40日的時間在神的面前安靜來思想他前面怎樣來到去侍奉神的時候，他這40日他是甘心樂意，他是不吃不喝。但是當40日之後，他身體就餓了。當他餓的時候，這個試探人的魔鬼就來到他的面前，來到向他獻策，向他來到獻計。我們在面對這個的試探的時候，聖經怎樣來到去提醒我們呢？怎樣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來到得著這個的力量？聖經告訴我們，以賽亞書第30章15、16節那裡說，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行。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奔騎馬奔走，所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所以趕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弟兄姊妹，你感覺疲倦，你感覺乏力嗎？你有沒有時候感覺到自己生活裡面充滿了在試探的環境裡面，很難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呢？耶穌說，他沒有一句說話不是先跟神來到去商量，然後才說出來。大家仍然記得，當他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的時候，他是受殺長老、祭司長、文士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這個時候門徒當中被主所看重的彼得就拉住他，說就勸他，主啊，萬萬不能。耶穌就斥責他，撒旦退我後邊去吧。撒旦亦都會裝作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假借我們身邊的一些朋友來到去阻擋神的旨意。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太過輕視我們身邊撒旦那個的存在和他的力量，但我們可以放心，因為耶穌說，那個在我裡面的大過在我外面的。保羅說，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必然能夠勝得過。主耶穌說，在世界裡面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勝過了世界。很可惜，人不進到曠野，不去安靜，人怕面對真實的自己，連基督徒都是這樣。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只顧工作，我們只顧眼前，欠缺了在神的面前藉著聖靈的引導去求問神怎樣來到去可以過一個勝過情慾、勝過世界和勝過魔鬼的生活，好完成上帝交付我們的使命。其實我們每一年呢，教會呢都有這個的夏令會，也都呢每一年呢都苦口婆心呢來到勸弟兄姊妹來到去夏令會。今年夏令會的講題人生列車，我們老院請來一個的講員，一位很好的講員，又可以主領青年聚會，但是都是不例外。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不同的藉口。我們有的時候我們選擇其他的安排，我們卻是未必是願意安靜在神的面前，放下掛慮去聆聽神的話。神的話能夠叫人心滿意足。耶穌回答說，經常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面所出的一切的說話。撒旦的手段不多，但是時時呢都是呢改變包裝。當耶穌進到去這個曠野的時候，他感到飢餓的時候， 这个是人与生俱来的，是身体上面的需要，是十分真实的。魔鬼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呢吩咐这块石头变做食物，他就，你猜魔鬼是不是真心关心耶稣那个的需要呢？其实他只是挑战耶稣，如果你是真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证据来，只要将石头变成食物，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那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肉体那个的饥饿，人渴望去成就那些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里面令我们感觉到困扰的、担心的，是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讲求即时那个的需要，讲求即时那个的满足。我们的世界也都是这样，人没有房屋就去提供房屋，人没有食物就去提供食物，以为呢问题就可以解决。大家知不知道呢，温哥华呢有一个呢是温哥华呢吸毒权益委员会，你没有听过了，他要争取他那个的权益，但是当他要争取他的权益的时候，温哥华的政府就市政府就帮他建造这个的安全注射屋，人以为那个是他那个的需要，但是他不知道他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两年前 Michael Jackson 注射过多的药物，刚刚上一个星期另外一个拿过很多届格林美这个大奖的，这个叫做 Amy Winehouse， 也都是死在毒品的上面。当人不认识神，以为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神的时候，人就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呢，如果今次士丹利杯呢得胜了，温哥华会不会有这个的骚乱？人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个一个球赛的胜与败，而是我们看不到在这个的城市里面，人找不到真正他可以委身。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受苦就必然加增。人误以为自己知道，以为自己知道他自己欠缺什么，在身体发出信号的时候，叫我们知道要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人经常会换很多个电话，我不知道你手头拎住的，有问弟兄姊妹有谁有 iPhone 的。当你有第一代的 iPhone， 今天已经出到第四代的时候，你看着自己那个，你不是很好意思拎出来。我们以为我们拎着一个最 top 的 model 的 iPhone， iPhone 4出完， iPhone 5又来了，我们被眼前的东西来到去吸引我们，究竟这些是不是我们真正要得到的？魔鬼也在这里不断地来到去试探我们，叫我们沉溺在这个物质肉体上面的需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 addiction， 我们有没有被这些的 addiction， 被这些的我们以为那些的需要控制了我们，以致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不要以为那些瘾君子，那些吸毒的人才是在那个的灾难的里面，其实你和我可能都在这个时代的洪流的里面，被很多的东西来到去叫我们去追随。我们以为这些的物质上面的，我以为我得到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满足。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个差我来者的旨意。耶稣所需要的，满足他肉体的需要，而且将石头变成食物，也都是耶稣能够办得到。但耶稣有没有做呢？耶稣如果即时的来到去行动，他就中了魔鬼那个的陷阱，因为他这样做，他就听了魔鬼来到去劝告。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句话。相信你记得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井旁的时候，门徒进城去买食物的时候，主耶稣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传福音。门徒将食物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莫非有人将食物来到去给他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个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耶稣引用这一段的圣经，是来到去告诉我们知道，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当日耶稣在旷野的里面，他是想翻起旧约以色列人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即使在旷野的里面日日吃玛拿，心里面仍然眷恋着这个的在埃及那个的肉窝。弟兄姊妹，当人离开了神，肉体的感觉就会很强烈，很敏锐，对那个深层的需要遥不可及。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亦都让摩西进入旷野四十年，让摩西看到，让他知道他生存那个的意义不是在乎吃喝。为什么要离开埃及？为什么要去进入迦南呢？神要人出埃及，并不非为了丰衣足食，乃是要人晓得神的话是充满了爱，叫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当在这个旷野的里面，人要感觉，人要知道究竟实际的需要是什么。在第二个的这个的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里面，魔鬼领耶稣去了一个的高山上面，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要单要侍奉主。魔鬼展示世界的荣华，他要叫耶稣向他下拜，所有的都会给耶稣。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的关于魔鬼的名词，他说他是说谎者。早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三节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已经预言耶稣出世的时候，指明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份，他说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在这个试探他里面，魔鬼企图使耶稣降服在他脚的底下，并靠着他的势力去成就那个成为万国的主宰。如果耶稣真的顺从魔鬼的说话的时候，耶稣就会成为魔鬼的仆人，这样纵然万民会向耶稣叩拜，背后却是那个黑暗的权势来到去掌权。在我自己成长的年代，我想对很多弟兄姊妹你成长的年代都是，我们一家八口一张床，但数十年后的今日，全球的经济体那个的发展，叫很多人都可以富起来，魔鬼就利用这个万国的荣华来到去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不知道，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失败的里面。 中國人以為有錢可以使得鬼推車，於是陷喺呢個嘅追求呢一個金錢權利呢一個嘅誘惑裏邊。我哋仍記得呢一個陷喺牢獄當中嘅陳水扁，啱啱被遣返中國嘅賴昌星，呢啲都係代表佢哋接受呢一個嘅試探，不擇手段去得一啲唔屬於自己嘅嘢。魔鬼話佢將耶穌眼前所見嘅盡都要歸俾佢，係唔係真嘅呢？嗰啲唔屬於我哋嘅嘢，我哋有冇去貪婪呢？情慾試探係今日一個社會上面一個極大嘅試探。我唔知道你點樣嚟到去對抗情慾，使呢一個美國第一個嘅華人嘅眾議員因為貪戀情慾而身敗名裂。我哋睇到上一個世紀裏邊，人係著重理性，喺廿一世紀呢一個嘅時代，人係憑佢嘅眼嚟到去聆聽，有人咁樣講，人係憑佢嘅感覺嚟到去思考。呢一個嘅年代，人講求嘅係一個眼睇得見嘅，係 visual 嘅。而且是視為是最容易受欺騙，眼睛看到的東西不是一定是真實的。我們現在的人可以24小時上網，連續24小時不睡覺，他要跟外面的世界來到去聯絡。人看見的東西是未必是真實的，那些權力、那些榮耀的引誘，就是要控制人和事。現在有很多的人，包括了青少年、兒童，都在互聯網的裡面麻木自己。今天我們陷在一個什麼的世代的裡面，我們怎樣要拯救自己，怎樣來到去接受上帝對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差遣。剛過去的這個星期三，我們失去了基督教一位被譽為二十世紀福音運動的主要的一個的重要的領袖，斯托德牧師。斯托德牧師剛剛是90歲，他在星期三安息主懷，他為人的生活非常的嚴謹，他的信仰促使他成為一個謙卑和謙和，一個對神的角度充滿愛的一個牧者，人稱他做 Uncle John。他是英女王的御用大牧師，他當年拒絕被安立為主教，他放棄以在聖公會裏面的權力架構來到去影響世人，而一心尋求主的引導。他恭恭敬敬的凡事尋求主的旨意，他指出普世的教會人數的增長，不單止要在那個數量上面，更加是要去叫我們每一個成為神那個的門徒，不單自己成為門徒，又要去使別人成為門徒。斯托德牧師的生命影響了很多的人。在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我特登揸車去聽他講道，揸100里的車程。當我聽他講到我們的生命，他講過一個你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他說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在1994年，當我要來讀神學的時候，當魔鬼要 問我，你真係要去讀神學？在朝當我靈修的時候，當我跟神最親近的時候，我祂就告訴我們，你去讀神學的時候，你什麼都沒有，你的安全感在哪裡？在那個時間，我安靜下來，我記起斯托德牧師說的說話，他說如果神不是你生命的主宰，祂不是你一切的主宰，祂就不是完全不是你的主宰。 If the Lord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當我體會到對神那個的召命，我們是需要何等的信服的時候，我是透過祂那個的影響願意信服上帝。在耶穌接受第三個那個的試探的時候，是講到他在靈性上面，魔鬼轉換了另外一個屬靈的場景，帶他去到耶路撒冷。來到耶路撒冷，他叫耶穌站在這個殿頂上面，就對他說，他說如果你是神的兒子，可以在那裡跳下來，因為聖經這樣說。我們看到主已經有兩次跟魔鬼說，經常記著說，現在魔鬼也都採用同樣的方法引用那個聖經上面所說的說話。我們看看他，他是等於承認神和耶穌的關係，還有神給耶穌的啟示，所以他要求耶穌利用神和他的關係而自動去運行神給他的啟示。他實際上是說什麼呢？是表示一個大膽冒險出位特殊的花樣，在殿頂上面跳下來，跟著他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來到去保護你。撒旦這句說話是多麼狡猾，多麼的可怕呢？他狡猾到利用聖經的說話，但是聖經原來的記載是怎樣呢？他說呢，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面保护你，撒旦却是省略了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面。你一个明确的短句，简明的短句，是要求耶稣冲出神的安排，作一个特殊的事件，去出卖那个属灵的本质。撒旦最懂得是什么？是断章取义。从主的回答当中，我们看到有关属灵的功课，耶稣对他说，经常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要求他做一些惊人的举动，来去证明他跟神的关系，以及他对神的信心。耶稣的回答却是指出，他要证明神对他对神的信心，不需要这样做。什么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的事来到去证明神的时候，就是证明我们对神是没有那个信心。信心绝对不是会使用一些的诡计来到去证明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不是信得过。那个只是一个属灵生活，这个就是属灵生活的信心。最后圣经记载，魔鬼不能够胜过主耶稣的攻击。在十三节那里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用完这个词，在希列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撒旦已经是无计可施，他用尽了每一个的攻击的手段和每一个想要收买耶稣的方法，他已经用完了他的任何计谋。魔鬼在这个时间已经是筋疲力尽，他怎样算呢？圣经说他暂时离开耶稣。希列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他远远的站着。注意到这个词暂时，这里说到是什么时间呢？暂时呢，如果你看细的圣经里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说话，是这样说的，直到那时辰。什么时辰呢？在路加福音第22章那里记载，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犹大和其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这个就是直到那时辰，就是黑暗掌权的时候。如果我们细心地来到看这一次的试探，直至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和上到十字架的时刻，这一段的记录就会发现，耶稣基督每一次提到那个恶者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做的一切的时候，都是带着极严厉的言辞。然后撒旦在最尾的时候将他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作最后的一个的攻击。魔鬼用完了这一切的试探，直到黑暗掌权的时候，那个是最后的一个攻击。结果怎样？圣经怎样记载呢？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是将原本是天上面后来坠落的这个魔鬼掳来。在十字架上面，魔鬼被耶稣基督战胜。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的救赎主，不单止是他自己得胜，并且他代表人来到去胜过这个的恶者。他成为了第二个末后的亚当，从他而出来胜过了恶者，实验了神那个的旨意。弟兄姊妹，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试探对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影响？圣经提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依靠神，我们单凭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神可以使用。圣灵充满是耶稣基督侍奉那个的核心。路加将他这个原则来到去告诉我们听，圣经说，当圣灵降临在你在地上面的时候，在你的身上面的时候，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在路加福音24章，就是耶稣基督在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同样这样来到去吩咐门徒要藉着圣灵来到去得力。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那里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却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1章4至5节。但愿我们能够来到去被神的灵来到去感动，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祂引导。就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你，多谢主耶稣基督，你将圣灵来到赐下，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靠着自己是一无是处。我们很多时候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我们忘记了主耶稣你那个的吩咐。我们都很多时候没有体会到这个的世界那个的试探是几咁的厉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谨记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胜魔鬼，完全不是凭我们的能力，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神你自己的能力来到去引导我们。我们求圣灵来到去充满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来到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 我们神的面前来到去将自己再一次奉献，我们更加是愿意将自己整个人的生命毫无保留的为你使用。我们将带到你面前的金钱求你来到去悦纳，我们求主亦都去眷顾在弟兄姊妹的当中，我们面对难处面对挑战的，求主你自己亲自引导来到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时刻倚靠神，从你那里得着安慰得着盼望。我们为着患病的弟兄姊妹来到祷告，求主你自己亲自安慰医治，求你眷顾特别我们在接下来下一个星期有主任牧师的候选人，你要全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都亲自来到去印证你自己的预备，求你来到垂听我们的祈祷，愿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